每一个人都希望拥有一个宝藏，叫自己的生命可以得到满足。我就拥有了一个宝藏，就是圣经，因为它是神所默示的，在教训、在督责、叫人归正、教导人学义的事上面，是可以叫我蒙福。所以让我和你一起去认识圣经。各位心机旁边的朋友你好，我是林峰，又一次在空气中和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了。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今天的生活怎样？是开心啊，还是难过呢？很多时候我们生活上面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你知不知道有些困难是来自我们犯罪的结果的。今天我们查的经文就是讲到大卫的犯罪，一个合神心意的君王，他竟然都会犯罪，他不单止犯罪，而且是犯些大罪添。我们今天要看的是撒母耳记下由第十一章第二节一路看到第十二章的第一节的。有圣经在手呢，就请你现在打开它了。是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第二节至到十二章的第一节。我好希望我们去查考这段圣经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反省。如果你是相信耶稣的，你今天的生活到底是因为什么缘故面对到现在的光景呢？写信和我分享你现在的情况，让我可以知道你的近况，为你祈祷。当你听这个节目觉得对你有帮助的时候，我希望你都介绍其他人一起收听，亦都鼓励他们写信给我。和我联络的地址呢，在节目结束的时候我就会报读出来，请你留意将它抄低，然后写信和我分享你生活上面各种的经历。好了，在开始查考今天经文之前，让我们都去祈祷，求上帝开我们的心眼。多谢天父，你给我们有机会去看到大卫的人生。你对大卫成功和失败都是全全的写在圣经里面，就叫我们知道你喜悦人，但是同时你也不会隐藏人的罪恶。主要叫我们在大卫的故事里面有所警惕，叫我们过一个合你心意的生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上一次节目我们读到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的第一节，我们讲过大卫派约押去和亚扪人打仗，而大卫自己就没有随军出发，这个是和他过去一贯的作风有不同的。平时大卫是会领队出征的，他和战士一起去面对战役，但是这一次他没有这样做。为什么他今次没有出征？圣经没有解释到的原因，经学家有很多的解释方法，不过我觉得最有可能的是和大卫的生活习惯改变有关。这个时候大卫已经建造了一个很舒适的皇宫，过去他和人一起出去打仗的时候是处于一个避难的时刻，他住在亚杜兰洞过着一种艰苦的生活，和现在居住在一个豪华的皇宫一个舒适的日子真的有天渊之别。另外大卫很喜欢锡安山，他很希望长期留在这个地方，因此因着生活上面的安定物质的丰富，就产生了对大卫一个的试探了。事实上丰足的生活、物质的富庶，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一个诱惑来的，亦都可以令到人会跌倒的一个陷阱。大卫正正就在这种舒适的环境里面，他要留在京城，不愿意随军出发，结果他就犯了他头一个的错误，因为一个的错，结果一连串的错误就不住的发生。或者这个时候我们看一看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我们由第二节读到第五节。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第二节至到第五节。一日太阳平西，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皇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客人乌利亚的妻拔士巴。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那时他的月经才得洁净，他来了，大卫与他同房，他就回家去了。于是他怀了孕，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了孕。这一段圣经的记载是非常之幽默的。大卫的军队在外面面对着生死的搏斗，但是大卫作为一国的君王竟然睡晏觉 瞓到日头平西，由此就可以睇到一个好强烈嘅对比啦。大卫瞓醒眼觉，佢就喺皇宫嘅天台嚟到游行。喺大卫嘅时代，屋顶系人喺夜间消闲嘅好地方。佢哋嘅屋冇前花园，亦都冇后花园嘅，所以屋顶就成为佢哋全家理想嘅集合地点啦。就系今日嘅耶路撒冷，佢哋嘅房屋都系有类似嘅设计，全家人喺夜晚都会上到屋顶嚟到聚集嘅。就喺嗰一晚，大卫就喺皇宫平顶上边左逛右逛，可能佢内心里边有啲嘅烦恼，佢或者亦都关心自己嘅战士喺外边到底系点样嘅，可能佢都有内疚，觉得自己可以喺宫里边享清福，但系军队就要喺外边作战，正喺佢哋踱嚟踱去无所事事嘅时候，大卫突然之间见到有个妇人喺自己嘅屋顶上面冲凉。呢个时候，大卫嘅犯罪就开始啦。圣经冇将呢一次嘅罪咧归到去拔士巴嘅身上，似乎圣经将呢一次嘅罪行完全归喺大卫嘅身上边。神责罚嘅都系针对大卫嘅一方面。其实拔士巴嘅行为亦都应该有个检点，为乜嘢佢要喺一个冇遮拦嘅地方，人哋可以睇到嘅地方去冲凉咧？所以我觉得拔士巴喺大卫嘅罪上边都系有责任嘅。另外呢度提到一个人叫做乌利亚，佢系客人，即系话佢一个外族人，并唔系犹太人嚟嘅。呢度记载住一件性嘅丑闻，圣经并冇隐藏，将佢全数嘅记录落嚟。圣经要我哋知道呢件事系点样发生嘅。试谂下，大卫如果喺战场上边嘅话，佢肯定唔会遇到呢一次嘅试探，喺佢一生里边亦都唔会出呢个咁大嘅污点。另外，如果拔士巴佢系一个有廉耻嘅女人，佢喺内屋里边冲凉，咁佢就唔会将自己身体暴露出嚟，引发丑闻啦。因此我哋可以睇到，大卫冇出战，但系拔士巴却束咗屋顶公众冲凉，结果罪就有机可乘。大卫一个唔小心，佢就犯上咗大罪啦。当大卫同拔士巴发生咗问题之后，大卫又面对住另一个严重嘅问题，竟然呢个拔士巴为佢怀咗胎。呢个拔士巴嘅丈夫是大卫的一个手下，是一个忠心的战士来的。我们看看大卫想怎样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一起读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我们由第六节读到第十三节。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六节至到十三节。大卫差人到约押那里说，你打发客人乌利亚到我这里来。约押就打发乌利亚去见大卫。乌利亚来了，大卫问约押好，也问兵好，又问征战的事怎样。大卫对乌利亚说，你回家去洗洗脚吧。乌利亚出了皇宫，随后王送他一份食物。乌利亚却和他主人的仆人一同睡在宫门外，没有回家去。有人告诉大卫说，乌利亚没有回家去。大卫就问乌利亚说，你从远路上来，为什么不回家去呢？乌利亚对大卫说，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军都住在棚里，我主约押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决不行这事。大卫吩咐乌利亚说，你今日仍住在这里，明日我打发你去。于是乌利亚那日和次日住在耶路撒冷。大卫召了乌利亚来，叫他在自己面前吃喝，使他喝醉。到了晚上，乌利亚出去与他主的仆人一同住宿，还没有回到家里去。当大卫知道自己闯错祸的时候，他就想用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于是他就叫了乌利亚回来，假装要向他询问有关军队的情况和作战的情形。作为一国之君的大卫，他有权有势，他想做什么真的可以随心所欲。这个时候大卫就运用他自己的权力，他可以将这个问题随意的去解决，他的目的就只是想将自己淫乱的罪加以掩饰。当乌利亚回来问了很多问题的时候，大卫就叫他回家，并且给他一些食物，等他可以和自己的妻子既可以见面，亦都可以享受一副丰富的美食。但是这个乌利亚他是一个忠心的战士，他没有回家， 他竟然在大卫的宫外边跟士兵一起露宿。按照当时士兵作战的习惯，在打仗的时候他们都要睡在军营，他们不可以回家睡觉。乌利亚这个时候虽然被皇帝召回去，但是他亦都觉得自己应该同在旷野的战士一样，他们在外面打仗睡在山头野岭，自己虽然回到去京城，但是都不可以回家。这种这样忠心的态度令到大卫感到很惊讶，同一时间亦都好像讽刺大卫，和大卫这种奢华的生活，因着这个奢华生活而犯罪的不道德行为做一个强烈的对比。大卫始终希望乌利亚可以回家睡觉，当他回家睡觉的时候，夫妻自然有夫妻的关系，那一切的责任就可以推卸在乌利亚身上，大卫就可以在这件事上自身自爱，真是可以他自己说神不知鬼不觉。大卫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他就不择手段了。但是这个客人乌利亚呢，他对于以色列国是忠心耿耿的，他知道军队就是军队，他应该做的事就要好好的做下去，但是大卫就不放过他了。乌利亚曾经对大卫说，我的元帅，我的军队都住帐篷，他们在危险里面，我怎可以回家享福呢？我怎可以睡在家里面？当大卫听到乌利亚这一番理直气壮的说话，我相信大卫心里面当然感到羞愧，但是羞愧还羞愧，罪是要处理。这个时候大卫就立定心了，他要继续用方法，于是他就想灌醉乌利亚，叫乌利亚可以回家，但是乌利亚仍然照样的很忠心的睡在外面没有回家。这个真是辣手的问题，大卫怎样处理呢？乌利亚妻子拔士巴已经怀孕了，如果乌利亚不回去的话，那怎样计都计不掂数。正因为这样，大卫在这个罪行里面又再次行多了一步，一失足成千古恨，大卫一错再错了。我们再看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由第十四节读到第二十一节。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十四节至到第二十一节。次日早晨，大卫写信与约押，教乌利亚随手带去，信内写着说，要派乌利亚前进到阵势极险之处，你们便退后，使他被杀。约押围城的时候，知道敌人那里有勇士，便将乌利亚派在那里。城里的人出来和约押打仗，大卫的仆人中有几个被杀的，客人乌利亚也死了。于是约押差人去将征战的一切事告诉大卫，又嘱咐使者说，你把征战的一切事对王说完了，王若发怒问你说，你们打仗为什么挨近城墙呢？岂不知敌人必从城上射箭么？从前打死耶路比切儿子阿比米勒的是谁呢？岂不是一个妇人从城上丢下一块磨石来打在他身上，他就死在提比斯么？你们为什么挨近城墙呢？你就说，王的仆人客人乌利亚也死了。大卫王为了要掩饰自己的丑恶，他竟然处心积虑的要将一个忠心的勇士杀死，这个是非常可怕的罪来的。大卫实际上就是杀死乌利亚的凶手，他真是罪无可恕的，神亦都没有掩饰他这个的罪行，反而将这个事实呢写晒出来。大卫错就是错，而他犯的错是非常严重的杀人之罪。当我们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你有什么的感觉？你会觉得大卫真是冷酷无情，大卫为什么会做成一件这样的事呢？真是很多不信神的人都不敢这样做。不单止大卫决定要杀死这个忠心的人，连元帅约押似乎都知道这件事情，他都奉命而为，因为君王指示他这样做，他唯有就照做。他知道大卫的用意，所以当元帅约押派人回信告诉大卫知发生事情的时候，特别叫使者提到关于乌利亚被杀的事，大卫为了掩饰自己的罪，他就做了这个可怕的决定，这个决定真是罪无可恕。我们再看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二十二至到第二十五节。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二十二至到二十五节。 使者起身来见大卫，照着约押所吩咐的话，就告大卫。使者对大卫说：敌人强过我们，出到郊野与我们打仗，我们追杀他们，直到城门口。射箭的从城上射王的仆人，射死几个，客人乌利亚也死了。王向使者说：你告诉约押说，不要因这事愁闷，刀剑或吞灭这人，或吞灭那人，没有一定的，你只管竭力攻城，将城倾覆，可以用这话勉励约押。当使者回报一切的战况的时候，大卫听完晒，然后就发表了一番好似好关心、好好听的说话。其实这番说话，他只是掩饰自己的羞耻。我有时怀疑，大卫讲这番说话的时候，他内心是怎样的？到底他有没有自己责备自己？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看到大卫犯一件错，以后连续的好多件的错，一件的接着一件，令到他走向一个死路，再回不到转头。让我们又看看神怎样去处罚大卫。我们读第十一章的26和27节，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26至27节。乌利亚的妻听见丈夫乌利亚死了，就为他哀哭，哀哭的日子过了，大卫差人将他接到宫里，他就作了大卫的妻，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但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当你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留意到有一句说话，那里说大卫所行的事，耶和华甚不喜悦。大卫即使可以将一切掩人耳目，没人敢指责他，或者没人知道这件事的真正的真相，但是神始终没有放过他，神不会让他就这就算数。虽然大卫有很多辉煌的功绩，但是从他犯罪的日开始，直到他死的日子，烦恼就再没有离开到大卫了。这件事值得我们反复思想一下，我们自己今天的境况是怎样。有人说基督徒都是人，当然都会犯罪的，没错，作为基督徒，你和我都是人，我们都会面对到罪，但是不可以因为这样就有一个藉口说自己可以犯罪。我们要小心，神是轻慢不得的。世人犯罪，他们可以逍遥法外，没什么会去遭到报应，因为似乎神好像不理会他们一样。其实他们是属于撒旦的，所以神在今生里面未必一定要去管教他们。但是作为神的儿女，你和我都是上帝所爱，神就一定要管教我们，他要责打我们，他一定不会放过我们所犯的罪。正好像他没有放过到大卫一样，大卫所做的是神所憎厌的，所以神就要采取行动。或者大卫以为自己所做的真的已经瞒天过海了，没人知道了，就算有人知道，是少数的人知道。譬如元帅约押可能是其中一个，大卫吩咐约押要安排怎样令到乌利亚被敌人杀死，相信元帅约押是大概知道情况。另外一些在大卫身边的贴身侍从，他们都可能知道，因为是他们将拔士巴带到去宫里面的，他们都看到这个女人她的怀孕，相信他们心里有数，知道这个女人肚里面的 BB 是大卫经手的。大卫作为一国的君王，作为他的随从，就只能够守口如瓶，假装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也都不敢提出来，因为个个都担心如果得罪了王，可能性命不保。大卫作为一个执政的君王，他可以处决罪犯，但是没有人敢提出向他指责，他真的好像逍遥法外一样，一切的事好像平平静静的过去了。事实上事情真是这样，有一段很平静的时间，直到小孩子出世。没有人质疑乌利亚为什么会死，也都没有人会说拔士巴入宫是不对的。大卫的良心似乎就因为没有人指责，也都开始麻木。不过事情没有因为这样就了结，神仍然要去追讨。终于拔士巴为大卫生了个仔，而大卫在犯罪里面所得到的仔，在这段时间神似乎没有理会，神并没有作出任何处罚，好像件事件神都只眼开只眼闭。不过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是一个公义的神，他一清二楚， 他知道大卫内心里面的动机，他亦都很清楚知道大卫暗中他做了什么事。跟着下来我们就要看了，到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到第十二章的时候，整个气氛就改变，大卫遭受到先知拿单的指责，并且提到大卫自己承认自己的过犯，神从来没有纵容大卫，没有让他逍遥法外。当我们读经一路读下去的时候，我就清楚知道神是一位怎样公义的神。我们的主差遣先知拿单去告诉大卫知，并且要告诉大卫知神要惩罚他。大卫亦都知道了神要处罚他，这种经历真是叫大卫心里面难过。他开始体会到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有一点在大卫生命里面我们觉得可取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当大卫知道自己错在哪，他即刻会真诚地向上帝认错。这个就是属灵人应有的表现。属灵的人有时都会犯罪，会犯错，但是他不会停留在罪里面。凡是属神的人和属世的人不同的地方就在这里。我们知道自己有罪，我们就愿意去认罪。属世的人他们知道罪，他只是停在罪里面，没有去处理这个罪的。神不单止要指责大卫的罪，甚至要将他的罪显露出来，给他知道，给他看到一个犯罪的人他是几咁污秽，几咁丑恶，几咁可怕的。因此神从来没有低调的去处理大卫犯罪的事件。作为一国的君王，在神来看他同普通人毫无分别，神要审判他，神要惩罚他。大卫虽然是合神心意的君王，但是上帝仍然要因着他的错误去处罚他的。今日世人都是罪人，我们每个人都在罪里面，我们每日所过的生活都不合神心意的。但是神却为世人预备了救恩。我们的罪虽然深远，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为世人死在十字架上面，将全人类的罪背负起来。只要我们信靠他，我们去投靠耶稣，我们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神就不再追讨我们的罪。但是如果我们已经得到救恩的人，已经有神生命的人，在生命里面仍然犯罪的时候，神就要管教和惩罚我们，因为他绝对不会放过我们的罪，他一定要追讨我们所做不义的地方。正好像大卫，虽然是一国的君王，没人敢指责他，事情他以为一了了之，但是神就不是这样看的。大卫后来知道自己真是错了，他只能够向神认罪，希望神宽恕他，原谅他，赦免他。或者我们不如读一读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第一节。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拿单到了大卫那里，对他说，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大卫为了要掩饰自己和拔士巴所犯淫乱的罪，刻意的用方法杀死了忠心的战士乌利亚。件事情就好像很平静地按照他一切的计划如常的去成就，真是瞒天过海，神不知鬼不觉。拔士巴亦都过门了，亦都很平安的怀胎，亦都生了个仔了。可能大卫真的以为事情就过了，没有人再理。就在这个时候，神竟然差派一个忠心而勇敢的拿单先知去指责大卫的错。这个拿单先知值得我们提一提，他敢于在王的面前指责王的错。如果大卫横起心来，他甚至可以将拿单来到杀死。但是拿单无惧于一切，他一个忠心的神仆人，他就忠心于神，他没有理会到自己生命有没有危险。他很坦白地告诉大卫知他错在哪个地方，错了什么。当我们看到拿单和大卫的对话，我就知道拿单是用故事告诉大卫知他错在哪些地方。我相信拿单这个故事一定是神教他这样说的。从这点我们都相信，只有神的说话才可以反照出人的罪。按照当时的情况，我在幻想当乌利亚战死沙场之后，大卫可能很伤心，安慰拔士巴，并且接受了拔士巴入宫，正娶他做妃嫔。国民看到大卫这样的情况，就一定相信大卫是一个爱惜百姓的人。大卫可以假装，但是他不可以在神面前装做些什么。所以神就用拿单先知指责他， 呢点亦都俾我哋睇到。喺我哋生命里面，好多时候我哋犯罪，我哋会去假装嘅。你假装到啲乜嘢？我哋嘅神清清楚楚知道你错喺边度。求主怜悯，求主帮助我哋，特别系我哋呢一群已经相信咗耶稣嘅人，我哋应该知道神好明白每一件事嘅发生。我哋应该喺神嘅面前承认我哋嘅罪，唔好再假装啦。因为我哋嘅神系轻慢不得嘅。假如你嘅生命里面真系有错嘅，呢、这个时候跪喺神嘅面前去承认你嘅错误，神一定会原谅你，一定会宽恕你嘅。写信同我分享你点样与神同在。好啦，今日节目时间要到呢度啦，下次再喺空气中同你见面啦，拜拜。听完咗今日认识圣经节目之后，有任何意见，请你记得写信俾林峰啊。林峰咧就系双木林，枫树个枫。好啦，下次再见。拜拜。